请问一下哈，我们眼睛看得多，耳朵听得少，对我们思想好呢，还是我们耳朵听得多，眼睛看得少，对我们思想好呢？是第一个问题哈。第二个，宇宙所有的万事万物每秒都在变化，有没有一种知识告诉我们变化的法则，来帮助我们对事情更好的认知？
如耳朵能帮助你多一点就多听，眼睛能帮助你多一点就多看，如果两个都能够帮助你，不妨多看又多听。
因为我耳朵听不到了两年了，所以我发现这个问题，眼睛看得多，耳朵听得少，对我的思想跟以前两个都同时拥有有不相同，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。
那就多看书，看书的同时不要看太快。你如果看书都懂，这本书可以不用看，知道吗？你都懂了嘛，还看？看书要看到不懂，看到不懂才是要进步。这是个原则。你一本书翻一个啊，这个我了解。有很多人看佛经啊，都懂就不用看了，都懂还看干嘛？这是不懂才要看呢。看东西要看到不懂的地方，因为你不懂就是代表你要成长，你的思想要破茧而出，所以看书不用快，看书快没有意义啦。你懂你已经懂的，你不懂的还是不懂一样。看书慢慢看，看到里面去，慢慢去思维道理，慢慢去思维道理，思维它会更深，你体会会更多。这囫囵吞枣这样看过去的书哈，记忆不深，影响不深。
有一种情况是不能说的，也不能讲的，也不能理喻的，那么我怎么去了解那个不能说的那个东西，不可道的那个东西？因为语言上不可以，书本更不可以。
这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嘛，这没有办法啦，这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啦。所以一般来讲啊，禅宗有一句话，禅宗参禅的人称为禅盒子啊，和气的和，盒子的子，禅盒子。禅盒子不开口啊，神仙难下手。意思说你不开口他都不知道怎么对治你了。不可说的东西一定要用可说的东西去表示它，不可说的东西不说就没有人知道了。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打坐是一个助缘帮助的条件之一了。当然你有时间做就多做练习，静坐是要练习的啦，什么都要学啦。这个一个东西齁，反正你本来会的，你本来认为的，你本来所认为的对，本来所有的懂，你所学过的技能最好只能把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你如果不学新的，永远都是这样子。静坐是一个助缘，是一个帮助啦的条件。但是真正静坐的意思就是让你心定下来。上帝给你的能力，你本具的能力，它本来就是平静的。你的心本来就是什么都能够想。上帝给你的能力就什么都能够想，什么都能够现，这个东西是平等的。就像能够有想法的这个东西本身不是一个物质现象，所以它不可说。但是我们一般来讲，你要改变你的心意啊，你要改变啊，你要改变什么？我们讲一般人啊，修行就是修心啊，没有学佛的人因为讲修行就是修心啊，多做善事就好了，修行就是修心。但是心没有形象啊，在佛教来讲，这个心就是上帝给的这个能力，或是佛教讲的佛性，禅宗所讲的你这个本心，它是没有形象的。生命的源头没有形象，你怎么改变生命？改变生命现象，生命的源头就改变了。大家听不懂，这是一个空间，对不对？怎么改变空间？改变物质就是改变空间嘛。空间如何改变？不要去改变空间，改变物质，要改变心就是改变想法嘛。心里面呈现出来的想法不同，心就不同嘛。摆在这个空间的东西不同，这个空间就不同嘛。这么简单呢，这是一体的两面了。所以基本上静坐就是静下来，因为生命源头的本质它本来就是静的，静的又很活泼。生命的源头呢，既活泼又稳定。但是我们一般人世间的二元观念，只要活泼就不稳定， 稳定就不活泼。这是二元世界的问题。超越二元的世界，在非二元的世界，或是我们讲一元的世界里面，这个生命的源头是既稳定又活泼。打个比方好了，大众都能够听嘛，都能够听得到，师父讲话你也能够听得到，不同的声音是不是要很活泼才能够相应到他才知道啊，就是很活泼。但是不管大声小声什么你都能听到，这个能力永远在，它稳定的。镜子不管现出左少下，镜子要很灵敏才能够现出像的不同，这是很活泼。但是镜子能够知道不同像的这个能力，不管你怎么像它都永远都在，很稳定。生命的源头既活泼又稳定，活泼可以创造一切，稳定就不随着一切跑掉，所以你必须要稳定。静坐的意义在这里，把心定下来。所以刚刚师父想到一个跟无常的一个比喻啊，以前有一个人生日，有一个员外生日啊，那一个禅师就送他一个对子，一句话，当中就是写主父死啊，父死子死这样子。人家生日送这个啊，你们生日我也可以送你这个哦。那个员外就很生气啊，他说我生日你怎么送这个？他说哎呀，员外你有所不知，这是好事哎，你看历来嘛最圆满的人生就是祖父先死啊，再来父亲才死啊，儿子才死，这不是顺序吗？你难道不要这个顺序吗？儿子先死啊，这好事哎，人生的好事啊，只是我们不愿意了解而已啊，这事实上是好事啊，现实如此嘛，难道你想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你不想吧？所以这个是有它的顺序的，不晓得我们排在哪里而已，但是不管你怎么排总是会排到啦。时间差不多了。